几天以前呢，有一个成功大学四年级的学生，那他写了一封信给我，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我愿意，我知道，我一生是属于主的，我应该是活在主的面前。那我想明白，这个上帝到底要我怎么样，让我的一生活在他的面前。然后他就说，这是他的立场，他就问说，我听你说过，在台湾花莲台东有一些的原住民部落的情况，那么我三月底四月初呢有几天的假期，我想亲自走一趟台东跟花莲的部落，那寻求上帝是不是让我在他们中间来服侍他们。那我收到这样的一个询问的时候，其实心里是两个感受哈。第一个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呢就懂得要知道他的一生在神手中，他也在年轻的时候懂得要将一生来寻求上帝的心意。那么第二个心情是我就反问我自己了那不是年轻人才比较容易问这个问题也确实是年轻人很容易问这个问题。那我在校园团去侍奉呢，很多年轻人都很愿意问这样的问题。那么像我们这样慢慢有些年纪的人，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也应该问这样的问题我们的人生随着岁月的成长，那么到了某一个年龄，我们是越来越习惯于过去的生活方式我们也越来越安全于过去的生活方式，所以呢改变对我们来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我就问我自己说我是不是也应该跟这个学生一样的问这样的问题，就是在剩下有限的岁月的里面，我怎么样更确实的活在上帝的面前呢？所以这个是我第二个感受。那很上帝用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在回应我给你们的题目那个两个礼拜以前我给你们的题目就是修直人生的路。显然上帝也透过这个学生要来提醒我过去是很习惯的，但是有哪一些你需要再修一修呢？圣经说呢，我们如同羊走迷的路，说人的本质呢，在上帝看起来好像羊一样，是很容易走迷失的。即使是在羊圈里面，也可能是迷失的。所以我就问这样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上帝要我们走的人生的路到底是什么呢？上帝要我们走的人生的路到底是什么呢？或许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上帝要我们走的人生的路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上帝要我们每一个人走的人生的路其实有一部分是一样的，有许多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些是共同的。我们来看打开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章第八节呢到第十节，这里有很清楚的我们也很喜欢的也常常在传讲的一个经文，在以弗所书二章十八节到十节，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在宗教改革以后，马丁路德提出唯独因信称义。那么这样的经文呢，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呢，就成为很多基督徒口中朗朗上口的话语，也是我们的信仰的立场。因为我们得救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那我们的得救呢，讲的是我们原来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在上帝的眼中呢，是失去上帝原始创造作用的一群人，这个叫做死。死的第一个定义就是远离上帝，不认识上帝，拒绝上帝。死的第二个意义就是说，我们失去了上帝原始创造我们的功用，我们本来要做良善的管家，我们却成为大地的掠夺者。所以呢，我们原来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就需要面临第二次永远的死。那上帝因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那使我们这个人，我们的人生有了转变。我们的人生呢，就不再是远离上帝，我们的人生就不是在上帝眼中是没有用的人。我们在与基督就一同活过来，我们就成为一个可以来到上帝面前的儿女，我们就成为一个能够认识他、敬拜他的儿女，我们就成为一个在上帝面前可以被上帝使用的一个有用的人，这个叫做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神给罪人的人生的第一个步骤呢，就是使我们得救，使我们得救，因他的恩典，我们成为活在上帝面前的人。那么二章第十节呢，紧接着说呢，这样的人呢，他的功用是什么呢？我们原是他的工作，那个工作呢，就是原文就是作品。我们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把我们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的作品，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啊。那为这里说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里提到基督徒的人生路呢，第二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行善，行上帝要我们所行的善，而不是得救了以后就等着上天堂。我们得救了以后，就是要活出上帝要我们活的样式。所以我们的人生路呢，就简单的说叫做得救加上神要我们所行的善。那么行善呢，也成为我们得救的证据啊。假如一个人说我得救了，却不愿意也不行神要他所行的善，那这个人是否得救就成为一个问题。得救跟行善，行善跟得救呢，是两个分不开的恩典。所以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以后呢，我们就成为一个神预备我们叫我们去行他所要我们行的善啊，请注意了，不是我们以为的善，也不是这个社会以为的善，是神给我们行的，要我们行的善。我们以为的善跟上帝的善呢，可能有交集，但是也很多的部分是不一样的。一个按照上帝的心意教养儿女的，跟一个按自己的想法教养儿女的，虽然动机都是出于爱，可是造成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按照上帝的心意教导儿女的， 会使儿女得到尊重、价值，甚至救恩。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教养和儿女的，可能是让儿女进入许多的挣扎、痛苦、竞争，跟甚至想远离家庭的这样的结果。所以这里所说的行善呢，叫做行上帝要我们所行的善。那么上帝要我们所行的善到底是什么呢？每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路都是一样的，得救之后行神要我们所行的善，但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路也可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于神要我们所行的善可能是有一部分是不同的啊，是这样。所以当这个学生问我说他大四了要毕业了，他知道他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个新创造，他的一生应该活在上帝面前，他要寻求上帝对他一生的带领。所以听到这样的问题呢，我是非常非常的兴奋啊，因为他要走一条合乎圣经、合乎神心意的人生的路。那这样的一个高兴呢，也提醒我自己，那再来我有限的时间啊，摩西提醒我们要数算自己的日子，那我们也说主可能快来的，那我们怎么样活在上帝的面前呢？利用剩下有限的时间呢？我常说到了这个年龄，有人年轻的时候的生日到的时候都非常的快乐，因为又长大一岁了，可是到了这个年龄以后，生日过完以后就又少了一年了那个心情是完全不同啊。那少了一年，那我们剩下有限的时间，我们怎么样真正比那个年轻人更认真地跟神问说，你我剩下的岁月里面，你要我怎么继续活在你面前呢？在闽南台湾人的有一个俗语这样说棺材是装死人，不是装老人。那这样的一个俗语就是要提醒我们说，其实人生死亡是随时是很靠近的，死亡不是老年人的权利，而是每一个人一生都会面对到的，而且是时间我们很难掌握。那么圣经又说人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什么审判。我们的信仰不像一般人的信仰，哎呀，人死了一了百了了，什么都没有啊，所以我的人生可以随便怎么过都没有关系，反正死了什么都不没有了。而基督徒不是这样看的，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是神所赐的，是上帝的恩典，有一天要交账，上帝要来这个审判我们，对我们一生我们怎么样使用这样的时间，怎么样活在上帝面前，我们是需要交账的。那这样的观念呢，就使得我们更清楚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恐怕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比耶稣基督再来更快更早，所以我们不一定要等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要数算我剩下的岁月怎么样活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保罗就说呢我们得救呢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要我们行的。那么第四章呢第一节就说呢，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句话就是回应二章第十节，我们既然得救了，我们的行事为人就需要行神要我们所行的善。这句话不是只有我们牵涉到我们道德品格，这句话是牵涉到整个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人生的品质到底是我们在意不在意，我们活着的岁月里面要行上帝要我们所行的善，而是不是每一天一天一天这样过去。好， 那所以第四章到第六章呢，就保罗就给我们举了好多的例子，是有关于神要我们所行的善。那么四章一节到十六节呢，就提到在教会的里面呢，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行哪一些是神要我们所行的善呢？第十二节就说呢，在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行哪一些善呢？就是让我们对这一个救恩、对这个信仰、对这个救主，我们有越来越清楚、准确的认识，与众弟兄姐妹同归于一，同归一样的信仰，是出于圣经的信仰。前几天也有一个研究生，他就花了我用一个礼拜带他们十几个人，把以弗所书从第一章到第六章很仔细的查过一遍，然后他就呢很用心的自己再按照这个原文英文做一些圣经的分析，找出整个以弗所书的整个思路跟他的教训的重点。所以他花了很多烧完以后，他回去又花很多时间做，把那一个整理完以后，就又寄给我说：“宇哥，你帮我，拜托你帮我把整个我写的作业呢，从头再看一遍，有哪一些是需要改变修正的你务必要告诉我。”哇，说到这样的一个请求呢，又有很大的压力哈，因为要花很多时间看哈。那第二个呢，又很高兴了。因为他真的是要在真道上要把它弄得清清楚楚，到底圣经是怎么说的。这样的孩子这样的弟兄姐妹，其实 在教会里面不多了不多了。但是呢，神又让我们看见，神也确实在各教会里面都会放下这样的人，对真道十分的渴慕，对真道要把它弄清楚，在对真道要把它想明白的一些人。那这些的人呢，在教会里面呢，他就是一直想，那这是神要我所行的善。在教会里面，假如能够有一些人好好的认识神的话，持守神的话，那个教会的根基就稳固了，因为教会的神的道是教会整个的根基啊！耶稣基督是房角石，使徒是跟先知呢是根基，所以教会里面只要有一些人能够好好的把神的道弄清楚，那真是在教会里面要成为上帝，要借着他成为他的善行能够祝福整个教会的一群人，虽然人少，但是可以在真道上能够领受各样的从圣经来的各样的教训。那么第十五节又说呢，十六节说呢，个体的功用要彼此相助。在教会里面还有可以行第二个善，就是彼此帮助，不管是在信仰上的，是在生活上的是在各方面的，能够彼此相助。我们教会有一个八十几岁的老姐妹，然后教会弟兄姐妹就把她当作宝因为她是教会里面唯一一个超过八十岁的所以呢，大家都把她当作宝我们教会比较特别，我们教会70%都是年轻人年长的比较少现在了过了30年，年长就多了，只要不努力的话，三十年以后那这个八十几岁的老姐妹呢，我们把她当作宝，可是呢，她最近常常有一些神智上的不清楚，聚会的时候呢，常常莫名其妙就会在台下就开始讲话了，而且蛮大声的，有时候会尖叫那个尖叫常常说：“我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哇，因为她听到台上讲什么她没有做到她就很恐慌，很焦急。他没有太多时间了，他就坐在下面说：“我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我害我们讲到不知道怎么讲因为在讲的过程里面只是在讲圣经的一些原则，他对他听起来就是好像一个控告一样：“我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哇，听起来让人非常的心酸也非常的难过 但是他老的时候，上帝还是把他啊这样的心放在他的里面，我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所以他听到神的话啊、这个有这样的反应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可以接受，而且啊、都会给他一些安慰，给他一些鼓励啊、然后带他祷告。那么神就用这位八十几岁的这个老姐妹呢，不断地提醒我们说啊、靠着主的恩典还有岁月的时候，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儿女。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位老姊妹呢，虽然在聚会的时候常常干扰我们，但是呢，我们把它当作宝，因为上帝透过它好像也在说一些话。那透过它呢，我们就不断的就帮助它啊，就是啊，有人就开始可以不断的服侍它。你就发现教会呢，一个看起来好像有需要的人，我们不把它当作是一个问题人物，而是一个有需要的人。结果呢，就上帝透过这样有需要的一个老姐妹呢，就使得教会很多人成为他的帮助。你就发现教会里面有一种气氛，就叫做彼此相助。神要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善行是什么呢？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在彼此之间呢，彼此相助。所以假如你很跟那个我刚才提到那个成大的姐妹一样，说神啊，你要我行什么善呢？啊，那只要回到来到教会里面，你也可以这样祷告：神啊，今天做礼拜，让我能够行一个善。哦，你要我行的，就是在真道上呢，我越来越清楚啊你的教训。啊，神啊，你帮助我，让我可以看见弟兄姐妹的需要。而不是看见弟兄姐妹的令人不耐烦、令人难过啊，他的问题到底在哪里？而是让我们看见一个需要，以至于我可以去帮助他。感谢主，把这样的啊一个姐妹、老姐妹放在我们啊中间了啊。那么第四章十七节以后呢，他又举例了讲了好多的啊行善的例子。那么其中第五章第一节说呢，第一节第二节说，你们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啊。那中文说好像蒙慈爱的儿女，那希腊文是用比较肯定的话说，你们该效法神，因为你们就是蒙爱的儿女。我们是蒙上帝爱的儿女，所以我们应当效法上帝啊，意思是这样。所以那个善是什么呢？就是神行什么呢？啊，我们就去效法他。第二节就紧接着说呢，在哪一方面呢？说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哦，这一节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诗会啊，领唱的提到说，耶稣是祭司啊。耶稣是祭司，然后把自己当作祭物献给神。那这样的应用是什么呢？就是要凭爱心行事。基督这位祭司把自己当作祭物献给神，代替我们赎去我们的罪恶。那因为他爱我们，所以当我们说基督是祭司的时候，对我们这里以弗所书说对我们的应用是，我们要学习他凭爱心行事。凭爱心行事常常是把事情做对，常常有时候有一点冲突了啊。好，譬如说今天早上我开车出来，那就在前面呢有一个阿嬷啊，还有一个妈妈，然后用推车推一个婴孩过马路。那过马路的时候呢，非常的缓慢，啊，而且有说有笑，照过马路的规矩，这样是有一点，哈、啊，有一点不应该这样啊，因为我已经停车停在他们面前等他走过去，而且他走过去不是斑马线啊，已经等他就是要等了一段时间，可是呢，他看到回头看看有车在那里，他也不赶快走到旁边去，他还是继续有说有笑，然后推车还是继续堵在那个路中间。 啊，我的妻子急了，因为要赶快，时间快到，她就急了，她说：“请你按一下喇叭。”我说：“哦，不要不要，我是让他们走过去，哦，让他们全部都走完了以后，那我再开过去。”啊，因为我很怕我喇叭一按吓到那个 baby， 所以我说不要不要不要，还是虽然他的这个 baby 的妈妈跟 baby 的阿嬷哦，他不太遵守交通规则，而且也不在乎那个车子已经来了，他好像觉得车子应该让他，那个态度真的不太合适啊。但是我不能为了纠正他们的这个 baby 的阿嬷跟那个妈妈，我吓到这个 baby， 我跟他说我再等一下，啊，老太太说好，我再等一下。那完以后呢，我就跟想到这个，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谈说要凭爱心行事。那前面那个是要凭规矩行事，有时候规矩是那个规矩是会限制爱心的。但是有时候爱心是可以越过规矩的，在做这些判断的时候，有时候当下之间有时候蛮困难的。但是呢，假如我们啊跟神祷告说：“主啊，让我今天出门呢，是有一点爱心呐，啊，有一点像你的爱心。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这些人是哪一些人？我们这些人是完全不守规矩的人嘛，我们完全是罪人，我们不遵守上帝规矩的人呢，啊。”可是上帝就叫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啊，不是因为我们守规矩所以耶稣爱我们啊，而是根本就是我们是不守规矩，耶稣还是爱我们啊。所以怎么样让爱心有时候稍微越过规矩啊？那耶稣说呢，要保罗说呢，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我们的教育里面，特别华人的文化教育里面，加上儒家的思想，我们很容易用规矩判断一切了，太容易了。可是呢，耶稣是他的爱心是胜过规矩的啊。那我不是说那个犯规的人就不应该教导他，不是，我说当下判断那个时刻，我愿意为了那个 baby 的缘故不按喇叭。OK。那第八节到第十四节的里面又说，这个你们呢，行事为人呢，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和诚实。行事为人，他说呢，你们是光明的子女，所以要结出光明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跟诚实。前几天又对不起，我都是发最近的事情了啊。我的信仰跟生活是分不开的，所以呢，我会发生的事情会跟我的信仰啊，尽量把它用我的信仰来看我所发生的事情，用我的信仰来面对我所遭遇的事情。前几天又收到从大陆来的一个求救的信，他说。怎么办？一个大学生问我怎么办啊？他称我爷爷啊，哎，我不晓得该怎么办。他说：“王爷爷，我该怎么办？”啊，那该怎么办呢？后面他问什么问题呢？因为哈，他是一个家里很有问题的一个孩子，啊，是父亲抛弃他，母亲弃绝他，祖母。限制他，那所有的生活呢，读书生活都要自己处理的一个女生了啊。她信了主了，在大学信了主，那她怎么维持她自己的生活呢？她就去酒店上班了。所以她就说呢，我该怎么办？我该去继续在酒店上班。她那个酒店上班不是那个。陪酒的那一个啊，是 waiter 啊，是洗碗送酒那一个那一种，他就说：“那我怎么办？我信主了，我该怎么办？我合适继续在酒店上班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假如我不去那里上班，我能够做什么呢？那我没有其他可能的赚到自己生活费跟学费的方法，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继续读书读下去呢？哎呀，好为难的一个问题啊！然后我也不能跟他说，好，那你就不要去了，那我想办法没找人供应你啊，我又没有办法这样做。那我要告诉他说啊，上帝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了，可以吗？是可以，上帝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可是那个随时我要祷告到有一个把握才可以跟他讲，哦，上帝啊，不然他就说你随便开支票，对不对？你说上帝是帮助我的，可以啊，可是我辞掉工作，我马上说那上帝没有立刻帮助我，那我怎么办？我吃饭每天吃饭当天吃饭就有问题了，我该这样讲吗？上帝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吗？那你们是我帮帮我该怎么回答他呢？那我现在要汇款给他帮助他也 很不容易啊。那我要打电话去啊，去中国，然后找一个人说，啊，你赶快去帮助他，好像我也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可是我心里面呢还是要想到这一节说，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所以我就很诚实的跟他说，哦，我只能为你祷告啊，我也相信神会帮助你。那但是你要神帮助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行事为人当像光明的子女。哦，我不是跟他谈条件的，不是的，我是说上帝，是你的父亲，那你会更多的经历到他。对他来讲确实是不容易的，但是光明的子女能够结出光明的果子，或许有一时生活上的困难，但是他的一生因着这一次的抉择，可能以后会结出更多的良善、公义跟诚实。好，这是神保罗就提到神要以弗所的信徒啊，在社会中能够所行的善啊，做光明的子女，结出一切良善、公义和诚实。第四个，他就提到说，你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那这里说呢，智慧人是什么呢？有几个特征。第一个就是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保罗提醒要行善的教会、行善的基督徒说，现今的世代里面呢是有魔鬼存在的，邪恶的世代就是有魔鬼存在、有魔鬼作为的时代。而魔鬼的作为呢，最常使用的就是让你的时间浪费掉，让你花时间去做一些对你没有益处的事情，不睡觉，上网上太久了，然后呢，聚会的时候呢，看连续剧，留在家里看连续剧，等等，很多的时间的应用呢，会让我们呢，就不一定你做什么坏事，可是魔鬼就让你时间浪费掉了以后，也不能做什么好事。让你时间浪费掉了以后，很多圣灵的感动也没有去做了，应该去帮助那个人啊，结果呢为了多看一下电视啊，结果那个感动那个时机就过去了。魔鬼不见得是要让你做很多坏事，他只要让你不做上帝要你做的事情就可以了。所以他说呢，一定一个智慧的人啊，行善的人是智慧的人，行善的人是一个懂得爱惜光阴的人。那爱惜光阴的那个光阴呢，爱惜光阴在原文是什么呢？是赎回来，你过去浪费掉的时间全部要把它要回来。也就是说，你要更积极的去活在上帝面前，而不是 啊，好好好，也浪费掉了，算了算了，那我现在就这样过。不只是这样，而是你要全部把它赎回来。你浪费掉时间在看电视，浪费掉时间在打电动，浪费掉时间在等等等等对你整个没有益处的事情，那些时间要赎回来，想办法赎回来，啊，是这样。那第二个，这个所谓的智慧的人，第二个特征呢，就是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如何。上帝啊，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啊，我想没有时间讲了啊。那有一个老姐妹呢，我在美国，在那个啊，哪里啊？不是纽泽西啊。啊好了，在华盛顿附近，我遇到一个老姐妹，她就告诉我说哈，她现在是，先生早就过世了，她移民到美国去，她先生早就过世了，然后她在做什么呢？那个老人在美国又不会开车，她能够做什么呢？啊，她说呢，她虽然呢不太能够出去，可是呢，她现在每一天做的事情就是为台湾校园团契，为台湾的教会，为台湾的社会祷告。他早上醒过来，到中午吃饭以前，他花一整个早上，每一天为人祷告。然后呢，有时候圣灵就会感动他说：“你为人祷告，那你可以写信给台湾的哪一个人、哪一个机构，或者去看望哪一些。”他就想办法打电话、写信，圣灵感动他，就立刻就做了。所以这个独居的老人呢，这个老姐妹呢，她说她的人生哦，充满意义啊，充满价值啊，一点都不孤单啊，一点会觉得都不是在等死啊，一点都觉得不做老人实在是没有意义啊。她每一天就在那边为台湾，为她所关心的人，她所关心的教会在祷告。上帝圣灵就给她很多的机会，她就去啊做一些关安慰鼓励啊，行，所以他对他来讲，哇，充满了活力。我看到他，他看到我就是，我可以为你什么事情祷告吗？哇，好，看到他都好安慰啊，安慰。他明白上帝的旨意，其实他老了，他孤单了，他独居了，但是他上帝不叫他孤单，在老的时候，他反而更显出那个生命的价值跟光辉。那么一个智慧人呢，他说呢，不要醉酒，还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行善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缺乏动力啊。我们要去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的时候，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常常觉得力不足了。好，那今年二月的时候呢，我在外地侍奉，那我就有一天呢，我太太的生日，我就打电话啊回来。要祝他生日快乐，还要问他一件事情，因为我出远门之前呢，有一个家庭遭遇很大很大的困难，夫妻闹得不可开交，彼此不信任，彼此不伤害，他的孩子呢，觉得父母这样的彼此伤害，让他觉得活着没有意义，所以一个高二的学生就都计划好怎么样从哪里跳下来，他所有的计划都写好了，那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讯号。那我要出远门了，可是我说我太太一个人要去面对，叫她去处理，请她去处理，因为我分身乏术，我只能祷告。好，所以我打电话回去，就其实要问说，那你处理的结果怎么样？然后呢，我要先说，我祝你生日快乐啊！虽然在原地，但是还是要祝你生日快乐。他说，他就马上说，你不需要给我任何礼物，啊，他说你不需要给我任何礼物啊！我其实我没有给他礼物了，因为我在侍奉中间，我哪有时间去处理？他说你也不需要给我任何礼物，上帝已经给我礼物了。我说什么礼物？他就说，我已经带那一个要自杀的那个孩子信主了，那个孩子已经明白神的救恩，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 当然后来这对夫妻也没有离，因着这个孩子也没有离婚了。可是我要出远门的时候， 我的太太是心里面是很害怕的，因为她怕处理不好、哦、这个孩子就会跳楼了。那所以我们就说，出门的时候我们祷告，主啊，我们不行，假如你要透过我们做什么善事要拯救这个家庭，你圣灵要给我们力量，圣灵要充满我们，不管我在外地侍奉，我在外地祷告，心里挂念，你圣灵要充满我，我太太要亲自去处理，去面对这个家庭，更是要圣灵充满他，不然哪有能力去行这些善出来呢？而且这么重要的一些关乎人命的善行，只要没有圣灵充满，怎么可以呢？所以太太就告诉我说，不用了，因为上帝已经显明他的作为，把这个孩子的生命得救呢当作礼物送给我了。我们在上个月就一起印证了圣灵充满所带来那个拯救人生命的善行。求主帮助我们，请记得，得救不是等着上天堂，得救是要跟基督一同活过来，活在现世，行神要我们所行的善，不管在教会，不管在社会，愿主使用我们，也帮助我们每一天不断的修正、修直我们人生的路，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不但使我们的生命呢可以得救，你也要叫我们的生命充满你同在的记号，也要充满上帝能力所彰显的善行。愿主继续使用我们，修正我们，让我们一生每一天都活在你的面前。有感动的弟兄姐妹，求主圣灵成就你的工作在他们身上，垂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